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在这一个纪念中国的这个元宵节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求主你怜悯，你看顾整个的中华民族，主啊，愿更多的人归向你，愿更多世上的灵魂找到永恒的家。主啊，我们愿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我们知道在你的祭坛那里，麻雀要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也要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主啊，我们今天求你让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来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归向你。主啊，我们愿主你自己的灵，你的圣灵高抹你的圣殿，也亲自高抹每一个人的心。那我们用信力和诚实来赞美你，也用信力和诚实来聆听你至圣的真道。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也祝福我们脚下这片受你祝福的土地，你祝福美国这个国家，你继续的来使用这个国家，你让这个国家完全的重新的来归向你。主啊，我们谢谢主，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那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好，今天是这个我们这个华人这个传统的元宵节啊。那元宵节，我想应该给大家传讲什么样的圣经真理呢？我就想到了耶稣基督变水为酒的故事。因为在这个庆祝佳节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宴席，对吧？我们会有美酒。那昨天晚上在这里，在教会里面，这个叫汤神团契培里团契，还有麦卡的一些学生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晚上从下午到下午4点钟到晚上9点多钟非常热闹，东西也很好吃，大家每个人充满了欢声笑语，我们非常感谢神，感谢神。所以在这一个庆祝佳节的时候，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变水为酒的故事那我们看一看这段经文虽然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先看一看。好，现在可以了好，那还是我来读单数节，大家连双数节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水，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所以这段经文是一个经典的故事，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耶稣基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那这一个神迹，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这一个神迹的时候，我们究竟能够看到什么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变水为酒故事的背景它的背景这个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节和第二节。他说第三日指前面 耶稣基督跟这个他的门徒还有拿但业啊有一段对话，那个对话之后的第三天，在加利利的迦拿就有一个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也在那里啊。所以这个故事的背景啊是当地有一个娶亲的宴席，那耶稣的母亲那当然是耶稣基督的，是一个信主的一个上帝的儿女，信主的门徒啊，太在那里。然后第二节说，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了去啊。我们今天在世上，也有可能很多外面的世上的事情会请我们去，我们去还是不去，究竟该怎么去啊？这就涉及到一个信仰和文化的问题。我们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邀请赴席，那结果是他们不仅被邀请，我们知道他们都去了，对吧？所以想到这里，我们有很多的启示啊。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婚丧宴啊，婚丧什么嫁娶啊，婚丧嫁娶，没错啊，红白喜事。这些文化的东西我们该如何的对待？那每次我回国，因为我的父母很早去世，我回国的第二天，我的姐姐一定会带我去给父母这一个扫墓。那我第一次，尤其第一次回国扫墓，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了，我做了很长时间的祷告，我甚至看了很多的文章，我们基督徒该如何扫墓，该应不应该扫墓啊？那后来祷告很长时间的结果，还有也看了许多人的见证啊，那后来我有一个决定，我回去以后，我扫当天晚上，我知道第二天要去扫墓，所以我就会跟我的姐姐说，跟他们说清楚啊，我说我跟你们一块去扫墓，一定会去的啊，但我不会下跪作揖。我跟他们告诉他们啊，我的信仰啊，那跟他们这样亲自沟通以后，他们非常的理解，从来没有，我就没有，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不愉快。那我去了以后，我一般的我也会献花，我也甚至会放鞭炮，但是我不做的，我不一样的是什么？我不会作揖啊，甚至也不会下跪，有时候我甚至会下跪。但是我不会作揖，作揖有这样一个敬拜的概念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信主以后，我们是不是要把世上的文化全部扔掉？我们是不是要格格不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去了参加这个筵席啊。我们是不是这一个？而且后面我们还看到了酒啊，变水为酒。这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核心究竟是什么啊？我们是不是要常常与世界隔绝，要或者说要抛弃一切的文化，来显出我们属灵呢？不是的啊。所以这个圣经实际上告诉我们很多的道理啊，很多的道理。我们并不是要抛弃很多的文化，尤其是这些文化并不与我们的信仰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啊，有严重的冲突。就是说明显违背圣经我们不能去做，但是如果不是明显违背圣经的啊，是非常中性的，我们是可以做的，而且也应该做啊。因为文化的发展实际上也有上帝的手，所以我们不要这一个搞得这一个神秘兮兮的，好像我们这个也不做那个也不做，好像我们很属灵，不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耶稣基督这一个去了这一个婚宴，而且最后变水为酒。那我们现在看一看第二个问题，基督徒究竟能不能喝酒？所以今天我也会有些问题啊，有一些现实问题，有答案在这里边啊。所以第三节，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酒用尽了什么意思？那酒不是自己跑了，这怎么样啊？是被人喝掉了啊！酒还用的不，这个人婚礼来的人太多了，这个所以酒用尽。 那这个时候耶稣的母亲说，言外之意他们没有酒了，你看怎么办呢？因为耶稣的母亲知道耶稣不是一般的人，他有办法的，他有能力的，他不会不管的。所以这告诉我们，后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真的就变水为酒。那基督耶稣变水为酒，首先告诉我们他并不排斥酒，他如果是反感酒的话，对酒完全排斥，他为什么要变水为酒呢？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基督耶稣不仅不排斥酒，而且应该从圣经记载应该还喝过酒。我们想一想这个，我们现在看这段经文吧。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说这一句话，说就是耶稣基督亲自说的，他说约翰，施洗约翰来了，他不吃也不喝，在旷野里面不吃也不喝啊，常常是吃蝗虫野蜜，甚至有时候禁食祷告，什么都不吃不喝。哎，那人也并不认为他属灵了，那也没有多少人效仿他了，对不对？那人说他是被鬼附了啊，这个人被鬼附了，走火入魔了。那人子来了，人子就是他说他自己嘛，那我来了我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吃好酒的，是这一个什么税吏和这一个罪人的朋友啊。所以说贪食好酒，这表明耶稣基督喝过酒，完全没有喝过酒。喝酒的话，那么那些人怎么说他贪食好酒呢？对吧？所以这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他的门徒也应该是喝过酒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并不是对酒完全的排斥啊。那我们再想，耶稣基督和门徒被邀请参加这个筵席，他既然被参加，这里没有清楚记载在这个婚宴上耶稣基督是否喝酒，没有记载。但我个人认为多半应该喝了酒。你想，如果他和他的门徒一大帮人去，被邀请去又不喝酒，这什么意思呢？那你在那里叫你去干什么呢？对不对？我想圣经有一句话说什么？要与同喜乐的同喜乐，与悲哀的同悲哀。所以我想他既然去，他们多半就喝了酒。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再仔细的来研究这个过程，但是马太福音这里清楚告诉我们，他们并不是不吃不喝的人啊。那究竟圣经对酒又有什么其他的概念，或者说其他的教导呢？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不能喝酒，而是什么？读圣经要非常仔细非常准确啊，不能够一知半解啊，在那里随便的夸大其词。所以以弗所书有一段经典的经文啊，这是很多人把酒排斥在外的一个说法，所谓的根据。而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什么醉酒啊，醉酒跟喝酒是不一样的，对吧？酒能使人放荡，来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的是不要醉酒啊。而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这个保罗甚至给提摩太啊这样一个肠胃口可能胃不太好的人，肠胃可能是指胃寒，我估计是啊，胃寒的人，肠胃不清屡次患病，所以你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啊。这告诉我们这个少量的酒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强身健体的功能。我在这里啊不是叫大家喝酒，不是叫你赶紧叫去喝酒去，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告诉大家，我们这一些所有的经文你要全部看起来前后融回贯通啊，融后贯通。这告诉我们这些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一个，这是我的总结啊，基督徒可以适量的喝酒啊，绝不可什么醉酒啊。第二点，你要谨慎对酒，还是要谨慎小心，不可上瘾。所以圣经里面还有教导说你要当心，因为什么？酒使人能够放荡啊，酒会让人会有时候啊，你如果尤其是上瘾或者喝太多了，会让你神志不清啊。你那个时候神志不清，被酒大大充满的时候，你不可能被圣灵充满。所以一般的情况下你是要当心的啊，不能上瘾。第三点非常现实的，你要明白 教会聚会和私人聚会的区别。教会聚会啊，一般来说不是不要饮酒的，因为教会聚会要被圣灵充满嘛，你希望在这个聚会里面是神的儿女奉神的名在教会的聚会或者在家中聚会，当然也是非常清楚的，是教会性质的聚会，那你是要被圣灵充满啊。如果一个聚会没有被圣灵充满，那个聚会不会有果效啊。所以教会聚会啊是不能喝酒啊，但是如果你是家庭聚会，你是个人性质的啊，你私人性质，你甚至请了一两个是基督徒的朋友，那还是私人性质，你可以少量喝点酒啊，没有关系啊，觉得没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有一次啊，有一次这个在这个时间很长了啊，应该可以解密了啊。这个我在 Little Rock 第一个教会牧会的时候，有一次我不在，有一天聚会以后突然听说出了问题啊，那天我没去。什么问题呢？啊，有个弟兄家里面聚会啊，那应该是他是比较这一个公开的邀请教会弟兄姊妹参加。去了以后，他家里拿出酒来了，好像还是白酒。然后有一个美国弟兄看到以后，这一个因为他娶了一个中国太太，所以他去了。那个美国太太去了，美国这个弟兄去了以后，开始回来以后，这个就在这个教会的 email 啊，这个整个 email 群里面就开始严厉的批评啊，严厉的批评。这个搞得这个真的是很，当时就形势危机啊，是危机。这个我觉得呢，第一个啊，刚才说的教会聚会啊是不应该喝酒的啊。第二个呢，我觉得如果有些弟兄姊妹他并不是有意的要干什么，他可能没想那么多，对吧？我觉得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要过分严厉的批评。你可以私下的给有些弟兄姊妹先说一说，我们教会以后不能这样干，要小心一点，不要这一个就把它上升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啊，好像要搞分裂啊，好像要搞什么事情一样。我不认为那是一件合适的事情。很多事情我们要有时候他没有想到，没有想那么多啊，他所做的也不代表教会的行为，因为他做这些事情他没有给牧师说，他也没有给其他人说，他是个个人的行为。所以你也不能把这个事情散在教会的头上啊，教会这个教会就有问题，真理出了问题，根基出了问题，上纲上线。所以弟兄姊妹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有遮盖啊，也有爱的遮盖啊，也有耐心的遮盖啊，应该把这件事情化这一个去用一个耐心的态度，私下交通的态度来解决，目的是什么？是以后让所有的聚会啊更加的完美，而不是显明你自己如何的属灵啊去批评别人啊，不是这个的，不是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今天借着这个话啊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啊，对待宴席和酒啊，我们应该都有一个全面的、一个合乎圣经的，而且还有爱心的啊态度啊。所以这是一个背景啊。那我们看一看这个从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有一点啊，酒用尽了，我相信一个婚宴肯定什么预备了很多很多的酒，对吧？那一般的人说不会在这个时候啊很吝啬啊，搞得这个准备的很少。但是这个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可能就突然来的人太多了。这个婚宴，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的婚宴，我相信啊很多时候跟我们这个华人还很相似。我小时候啊在农村，那结婚的时候是要死犹太人，我那个时候是三天啊，我们那时候结婚是三天的啊，最后好像偷工减料变成两天了，但绝对不是一天，绝对不是一餐个宴席，那两三天是什么？都是流水席。什么叫流水席？来了人，来了人了， 来了那么几个，差不多了，一桌七八个人一桌了，就要上一桌菜，吃完了或还没有吃完，那又来了七八个，那又得上一桌。所以有时候这个东西没法控制的，所以有的人说不定有的人吃过了他又来了，那也有可能的。所以这个酒用尽了，这个犹太人的查了一下，犹太人结婚当时是七天，还不是三天，所以这个你没有办法，你再多的酒都有可能被喝尽。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人生是会有缺乏的。我们很多时候你再准备的再丰盛，也可能会有缺乏。甚至我刚才说，我以前也说过，甚至你突然就你工作的好好的，突然告诉你工作马上就没了，这有可能。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知道，她知道去找谁，她没有说我们再去买两桶，那村里面估计也没地方可以买，你再去酿两桶，再去酿酒肯定更加来不及，那怎么办呢？她知道要找神，要找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人生有缺乏，你应该去找神。你可以找关系，你可以找朋友，但是你知道没有神可能不会有人帮助你，没有神别人帮助你可能是也非常有限的，甚至有时候的帮助是你不应该接受的帮助，很多时候是很复杂的。你要知道你要去找神你要去找神这是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这个故事的背景可以思想。第二个，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个变水为酒的过程又看到了什么。这个过程，第一个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非常奇怪的一句话，你要不仔细去查考这段经文或者原文，你可能不太懂这个耶稣基督的母亲跟他说了一句话，说他们的酒没有了。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母亲，原文应该直译，更加准确的说应该说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可能中文呢，还怕这一个中文读者产生错觉和误解，说妇人喊母亲喊妇人，好像大逆不道，所以把它译成母亲。那我们仔细看原文，的确这个词没有母亲的意思，只有妇人、妻子或者女士的意思 ，lady 这是原文的意思。但是这个词语想告诉大家，并没有贬低的意思女人，尤其是 lady 女士都没有贬低的意思。但是毕竟不是母亲，他在这里说这句话究竟什么意思？为什么说女士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实际上这句话原文，你看原文你更清楚，原文是直译原文只有四个词，这个 what to you and to me what to me and to you。 那当然这个希腊文呢，它很简，非常非常这一个简洁的，那个后面的 what 地址就是说这个事情跟你跟我有什么关，跟你又有什么关系，所以就翻译成为这个事情现在有没有酒跟你我有什么相干的，这是他们的事情，你为什么要找我呢或者说这应该是上帝的事情。总而言之，这句话就实际上告诉我们说，你虽然是我的母亲但是你知道我是上帝之子，我做什么我不做什么，尤其是要行什么神迹，这样非常属灵的事情，这不是你，这不应该是你来叫我做或者不叫我做的，这更不是你来命令我的。所以这里告诉他很清楚，他要这里就说他这里故意不喊母亲，就告诉他要显出他神子，他虽然是人子，但是更是他是神子，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这里要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儿子做事情他不会听人的吩咐，也不会按照人的旨意，而完全是要等候 神的旨意，而且单单的服从神的旨意，甚至他做事的时间，即使要做，时间也要需要按照上帝的时间。所以这句话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不管是神的儿女啊，不管是耶稣基督，他我们神的儿女，是我们神的教会，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也不应该是人的，按照简单的按照人的啊，张三提出一个意见，李四提出一个要求，教会就跟着去办，不是这样子。教会应该好好祷告，凡事要看一看这件事情是否合适，是否合乎圣经啊的体统，是否合乎啊教会发展的意向。所以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啊，我们虽然是服务啊这个世界，我们虽然是爱人的，但是我们做事的宗旨和第一出发点应该是来自于神，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啊。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做了一个榜样，他并不是说不尊重他的母亲，而是要告诉我们还有属神的啊这样一个身份，而且是我们最永恒的最大的身份是属神的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所以我们要凡事尊重什么？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耶稣基督做事情不受人的支配，他总是仰望并等候神的旨意和时间。我们自己今天我们有需要，我们是可以向神求，我们可以自己向神求，可以透过祷告会向神求，但是我们不能强求神。我们有时候没有工作了，可以向神求，我们有时候需要建立婚姻，建立家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或者疾病要被医治，我们都可以向神祈求，我们有需要，但是我们不能强求神。神你一定要医治我，神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工作，而且最好是一个星期之内啊，你不能这样子啊，你要顺服神，他给你什么样的工作也不一定是你要的那个工作，你叫你什么时候工作也不一定你说那个时间，神也许说你要等三个月再给你工作。那为什么神你再问神，神会告诉你，不问神你可能永远不知道，你再去问神可能说，神说你这几年都没有好好读圣经呢，你给你三个月好好读圣经吧，圣经读好了工作就来了，那有可能呢。所以我们要可以这个要明白，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强求神，我们只能够带着仰望顺服的心等候神的旨意，并且还要等候神的时间啊。有的时候你的祷告请求是对的合理的，但是时间也不一定是这个时间，所以这里有很多的功课啊告诉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变质为酒啊，他的作为是完全是神的主权，不是因为哦啊他们没有酒了啊，所以我们要给他们酒喝啊，不也不仅仅我们后来我再往后看就明白了啊，也不仅仅是因为说啊这一个神怜悯这些人没有酒喝，所以要给他们酒喝，不是的，要显出神的荣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有很多的意思在里面啊，所以神的主权和旨意是不能够扔掉的。第二个，在耶稣基督变水为酒的过程中有非常奇妙的记载，而且篇幅还很大，相对来说有三四节，一共才十一节嘛。这里看到这个神迹虽然是神的主权，虽然是神的作为，但是却神却邀请人来参与。今天也传福音也是一样，也是传福音是神的大能，他却要利用，不是利用的，是使用人已经信了主的人去参与，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想想都是一个道理啊。我们看到耶稣啊，这一个回敬了母亲玛利亚这句话以后啊，这个好像对玛利亚不太尊重，但是玛利亚没有生气啊，这就是玛利亚属灵的伟大之所在。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想为什么要选玛利亚，对吧？这是哪个团契查经我都忘了，是为什么要选玛利亚作为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 没有选选另外一个人。那你要想想这个整个的圣经里跟玛利亚有关的这些经节，你要你拿起来看的话，看出来玛利亚并不是一个特别声势显赫啦，特别这个张扬啊，特别有名声的人。但是玛利亚她是一个柔顺的，一个谦卑的，顺服的。你要看到这个最大的特点，玛利亚她没有说耶稣啊，你这个儿子怎么对我这么说话，她没有说发怒，也没有耍这个母亲的这个威风，对吧？你为什么跟我说话，你这点子大逆不道，没有。他只是反过来，他很安静的对佣人，这个旁边的婚礼的这上面很多佣人嘛，对这些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这一句话代表着玛利亚他的改变啊，他知道这个我刚才这样给耶稣这样子好像带着命令的口气跟他说话是不对的，所以我现在但是他也感受到耶稣基督啊，他有属灵的敏感的，可能耶稣基督应该会管这件事情，这属灵上都是相通的，知道吧？他感受到耶稣基督并不是真的发怒了，他只是要更正他这个态度不对啊，你不能命令我，但是我会管的。所以这些都是很微妙的啊，属灵的人参透什么？是万事。属灵的人是参透一切。所以有时候啊，这个我们就回来，这个话题太大了啊。所以我们就这个玛利亚知道以后，他就说啊，这个他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好，那么看到玛利亚的顺服和谦卑以后，这些佣人也是很有意思啊。然后照着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呢，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剩2-3桶水。然后耶稣就对佣人说，你们把缸倒满了水啊，这个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我读圣经啊，可能跟有些人不太一样，我很仔细的读啊，这里有六口石缸，每一口可以剩2摊，每这个石缸很大，每一口缸可以剩2-3桶水。一桶水多少啊？我们小时候在农村没有自来水，就是用那个什么木桶在河里去挑水，放到石缸里面，这个当饮用水啊，生活水。那我们家还真的有石缸，那个水这个石缸还真的就是可以剩两三桶水啊。那每桶水大概我觉得有40-50斤吧，对吧？那一口缸100多斤啊，没有你至少得100多斤的水啊，水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缸很大，然后耶稣就这么说，用了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这里就有个就，耶稣说了，他们没有去问。今天我们很多有很多这个非常强的自我，凭什么？为什么啊？对不对？教会有时候干做什么事情，我们为什么呢？啊？这个他们都要问为什么？咱们是很，这里是。这个很谦卑顺服的态度不一样，他们就啊，这是很快，这是时间非常快啊。然后呢，不仅是快，而且做事情是不折不扣的，咱们可能要打折扣，对吧？他们真的就把他们就倒满了水，而且倒的直到缸口。你读圣经里，你看到这个直到没有啊？我是看到的。你要看直到缸口就倒得满满的，人家告诉我们，他这些人遵守基督耶稣的这一个命令或者要求是不折不扣的，遵守到这个要求。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做按照神的话去做，我们最多也是好，我们很多时候读了圣经当个故事读完了就完了，对吧？做不做根本都没想到要去做。这是好像属灵上是最差的啊，好一点的啊，好像有我遇到一个事情还知道啊，有圣经，但是呢，哎，有很多时候，哎呀，可能差不多就行了，意思意思就可以了啊，意思。圣经说，这些佣人把缸倒满了，直到缸口，后面我会说，你倒多少就出来多少酒， 你想过没有？所以耶稣后来耶稣就又说，然后到完了又说，你们现在可以把水舀，把这个舀去舀出来了，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过去了，他们就去舀，就送了过去。你看这些用人，他们也是完全的谦卑和顺服。所以在这个神迹过程中，是神和人两方面的作为，神不是非要人作为才能行神迹，但是他要能参与进来，是要让这些人，让我们看到今天属灵的功课。如果这些人不顺服神，就没有这个神迹。耶稣基督没有准备自己去倒水 ，OK？ 你这些人不顺服，那神迹就不会出现。不是耶稣基督不能变，而乃是你们连基本的顺服都没有，就不配有神迹，就这个意思，就不给你们神迹。所以这些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含义在里面，在里头。所以神迹要能进入，是要表明神迹发生的条件和最后的宗旨是什么。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神的神迹，要看神的手。我们今天要让我们破碎的生命改变，要让我们破碎的婚姻改变，要让我们破碎的这一个人生改变，我们要学会顺服神。你不能说神你要改变我的这一切，但神说你的功课在哪里？你要我改变你，你要做什么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今天真正的讲这个道的真正的目的啊。耶稣能改变，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啊。弟兄姊妹，这是这一个变水为酒的过程，我们看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啊，人的责任啊，这一个，所以这是一个小节啊。神只改变愿意被改变的人，他可以改变一切的人，但是他一般来说，他只改变愿意改变一个人，他不会强求改变一个人，因为人是有相对的自由意志的，人是有这个神的形象的，人不是一个机器人，他要完全的尊重我们，所以他只改变愿意被改变的人。而且一个人如果是被强行改变，他也只是一个简单的改变，对不对？过两天又回去了。他只有愿意被改变的时候，这个才会发生真正的改变。所以神只改变愿意被改变的人，神只改变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愿意与神同工，并最终可以被神使用的人。我这里有三个定义，大家看明白了吗？他改变我们神，他顺服神的旨意，这个是要神最后是要愿意让我们与他同工，而且最后要被他使用，所以他改变。你改变的把你的改变来改变去，那有没钱的变有钱了，然后自己去潇洒去，他改变你干什么？他要改变你，透过恩典，透过神迹改变你，让你最后可以成为一个被神愿意可以被神使用，这是他神改变的真正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读圣经不能够停留在字面上，要仔细的思考。所以圣经说什么？昼夜思考，思考神的话语，不再去反复读很多遍，你更重要的是要昼夜思考啊。所以弟兄姊妹，另外一个刚才我已经讲过，你顺服越彻底，人生越丰盛。我们常常认为我奉献给神一半啊，不光是金钱啊，还有你的主，还有你的主权，有你的时间，有你的爱好。哎呀，我留一部分，我奉献一部分，我放弃一部分，好像我的两边都得着了啊！我告诉你，实际上你顺服神越彻底，你的人生会越丰盛。为什么这样说？六口十缸啊，神说，玛利亚说都倒满，全部倒满六口十缸，而且每一口缸都倒得满满的。那如果那些用人偷工减料，哎呀，这么累，我现在搞不清楚这些人究竟他要干什么。哎呀，你都没有告诉我究竟要干什么，就让我干，那我干就不错了。那你到你让我到六口缸，我就到三桶吧。 或者没有刚到半的时候到一点是个意思啊，对吧？这也是额外的工作啊，也不是那个主人叫我做的，对吧？耶稣是一个被邀请的客人，所以这个这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呢？那如果到三口缸，最后呢，我想多半也就三口酒啊，三口缸的酒，对吧？所以这告诉我们，人生我们顺服神越彻底，实际上你会越丰盛，因为神给你的比你所谓的放弃的会更好，而且会更多。所以耶稣就说一句话，我们常常说了几万遍，但是做的时候好像很难做到，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什么其他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这句话我不知道多少人真正的去顺服了啊，但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先求自己的东西啊，好像是冲突的，不是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变酒为止的过程，看到了神的旨意，也看到人的责任啊。人的责任最多的部分就是要顺服神，顺服神的话，顺服耶稣基督的话。那今天耶稣基督他肉身没有在跟我们说话，但借助圣经和圣灵向我们说话。那我们今天读了这么多圣经，听了这么多道，那有没有顺服？所以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的功课啊。那最后我们再直接看一看，最后变色为酒究竟有什么终极的启示是什么？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加拉行的，要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这个圣经，我刚才我一直跟大家弟兄姊妹说，圣经里面有一切的答案。变水为酒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满足这个宴席的人喝酒啊，喝得不够，我让你喝够，不是要显出这个，而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来。荣耀是什么？显出耶稣基督，我是上帝之子，我可以变水为酒，我可以变无为有，我可以变短暂为永恒。他要显出神，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有一切的权柄，他有一切的能力。刚才讲过的权柄，不是玛利亚你叫我干我就干，这是神的权柄，神的能力，这就是神的荣耀。所以这个变水为酒要显出神的荣耀，并不是简单的满足人的需要。现在这些经文已经告诉我们答案。那显出神的荣耀以后，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个很有意思。这些门徒跟着耶稣基督已经跟了很长的时间了，怎么说就信他了呢？难道以前不信吗？我想简单的解释，以前也不是完全不信，多多少少信得不太清楚，信得半信半疑。实际上在这个时候还是半信半疑的，信仰这个过程是很玄妙的啊。我们常常认为我们信得很深，但实际上很浅。为什么这样说？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有半信半疑。为什么？如果现在这个时候就真的完全信了，那为什么他耶稣就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人全跑光了呢？对吧？彼得还三次不认主。你可以说信心不够，信心不够。什么叫信心不够？我这个人从来不停留在一个简单的问题上，就算了，我会一直问下去。所以我进神学院，所以我在这里讲的信心不够也意味着什么？信心不够意味着还是没有全信。简单来说，我们常常认为信心不够，觉得啊完全信了，只是信心不够。你认为这里面什么关系？想过没有？信心不够说穿了就是没有全信。所以我告诉你这一点，你就知道你现在的属灵光景是什么。好，这个就显出他的荣耀来，一起他的门徒就信了。所以信了，什么叫信呢？我要再告诉大家，信要有一个真正的信仰的人生，不是知识的信了，不是大脑信了，你真的就有一个信靠和信从，不是简单的认识啊，是信，这个信有信靠和信从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常常说什么？好，呼召一个人， 呼召一个门徒，呼召一个使徒，他后面一句话就说，好，你就什么跟从我来，对吧？他从来没有说啊，你信了可以了，回去回家嘛。他当然说你可以回家，但更多的时候说一句话，说你就跟从我来。所以我们的信仰是要跟随主的人生，跟随主的脚步，这是更加重要的。不是在那里这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一说有点敏感。我再次告诉大家，我如果听到你听到的时候，如果我讲了一件事情，你做过，你不要这个 take personally 啊，我牧师我绝对不是说你的啊，我说一个现象啊。所以这个很多时候我因为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啊，有一次讲到讲那个叫什么，讲那一个士师记。这一个那个利未人的妻子不是被这个奸污以后，那个利未人做一件事情，对吧？就把那个妾私生那么砍了什么七块，那是砍了十二块送给每个支派。像那边到以后，有一个姊妹后来公开的说，你那就是在讲我。我说跟什么讲你呢？我怎么跟你那边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他说我不知道，他没解释。他有些祷告会公开的在拿我在我的在我面前在叫我祷告，他给我这个摔盘子，我吓，但我都谅解他，因为他是离婚的。我不知道这个在这个过程中他是怎么过，你很敏感啊，就是不，他说我在讲他。所以用什么我想说的意思啊，这个我不会讲任何一个人，我是讲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才说出来。所以这一个啊，这个说你看到没有啊，这牧师不好做是吧？这个无心插柳，我根本都没有插柳，柳都没有插，他这个他觉得插到他身上去了，这个没办法，这没办法。所以这个啊，所以我们信不是大脑的啊，不天天在那里啊发email发发微信啊，这个怎么样啊？当然那个互相交流是很好的啊，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更多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实际的降服，有更多实际的信靠他，信从他。传扬他的福音，拯救灵魂，我们自己的生命一点点被改变。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信仰人生啊！所以耶稣基督要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所以我们这个人生，从这段经文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的人生随时都会有缺乏的，随时都会有疾病的，随时都有苦，都会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从缺乏啊到丰盛。耶稣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要赐给你。还有第二个特点，在基督里面的人生从平淡到甘醇。耶稣基督他没有把这个，不是把这个酒变成水，是把水变成酒，对吧？水虽然说也是很有价值的，是必须要喝的，但是它毕竟就是水，是很平淡的啊。如果是酒，那就是甘甜甘醇。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一句话，在约翰福音里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我来了是要让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在基督里有更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不仅仅是一个量的丰盛，我们常常就是量的，我信了主以后，我以前赚五万，信了主以后应该赚个不赚十万，应该赚六万。这个丰盛不光是金钱，神会看顾每一个儿女的需要的，因为日用的饮食今日要赐给你。但是这个丰盛更多的是指质量的丰盛，质量的丰盛啊。所以它是把水变成酒的丰盛，所以这种本质的转换。一个人不信主之前，一般来说就追求金钱，追求欲望的满足，最多再就是有一些人追求一点这个地位啊，有人觉得这个还不过瘾，还要追求一点地位啊，有的人就很喜欢做官，对吧？这样的人很多，只要有title的地方他就去了。所以这个，但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不是追求这些，丰盛的生命，人生的价值，一个真正有信、有望、有爱的人生，对吧？一个真正的丰盛的人生，一个价值的丰盛，而这个价值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价值。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丰盛。 第三个，从短暂到完美。这有一句话非常值得思考，那个喝了酒以后没有酒了，现在有酒喝了，不错，哎，他不错，这个喝酒的人他有品味的，他能够喝出酒来，对吧？那喝一半的喝不出，一半都能喝出来，这好酒坏酒。那管用型的这尝了这个水变的酒以后，他不知道是哪来的啊，他就说一句，把这个新郎管线的就便叫新郎来跟他说一句话，说人都是啊，先摆上好酒，等喝足了以后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句话啊，发人深省。人世上的人，先让你喝点好酒，喝得晕晕乎乎的，然后开始上差酒，甚至没有酒跟你兑点水进去，对吧？反正你都喝得晕晕乎乎的，管这是差不多了，你也该走了，你往这里给点烂酒让你喝喝，你也该走了，就这意思。可能还有很多意思在里头。这个你都是这样子，你这个新郎，你这个新郎官怎么不一样啊？你这么傻傻的，怎么是把好酒留到最后呢？这个当然他不知道，这是上帝给的酒，新郎当然也不知道。这一个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世上的做法很多时候就是撒旦的智慧，从撒旦来的智慧。撒旦刚才说了，偷窃、杀害、毁坏。偷窃怎么叫偷？他能够偷是把你先把你迷惑了才能偷，他不是公开的，他往往要把你迷惑了让你甘愿被偷。 OK， 所以就是先把你他怎么能迷惑你呢？往往给你一点甜头，对吧？那赌场往往先给你一点甜头，那你赌赢了，赢两次，那一次一去第一次就输了，一般的人不会再去的。你赢了一次，哦，可能还让你赢第二次，第三次就让你开始输啊，而且你赢的永远没有你输的多。这就是世界的做法啊，欺骗撒旦，先摆上好酒。是啊，没错，你想发财你去打拼找关系，好好打拼读学位啊，这个都是好的，也许哪天你真的要发财了，没错。但是如果仅仅如此，后面还有苦果呢啊。但是上帝说在基督里的人生也许是相反的，你刚刚信主，但神也会给你很多恩典，但神也说你还要背十字架，还要花时间侍奉神，星期天还要花时间来敬拜神啊，也不能睡懒觉了。那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啊，先上好酒还是后上好酒？所以弟兄姊妹啊，世界是先上好酒，在神的国度里面，好酒在最后，好酒在最后。你看到圣经里的应许告诉我们，这个世上丰盛神会看顾我们，但是还不是我们最后的家。如果这个世上是我们最后的家，我们就跟那不幸的没有两样。那这个世上这个下面啊，这一切就是我们的归宿。但是不是，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变水为酒的故事告诉我们好多好多深刻的道理，深刻的道理。好，让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怜悯的神，你是恩典的神，你是变水为酒的神。所以我们知道你不仅仅是要变水为酒，而真正的你是要显出你的荣耀来，显出你是上帝之子，显出你是丰盛之子，显出你是祝福之子，也要显出你是改变之子。你不仅要变水为酒，你更是要改变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每一个真正信靠的人，你要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从前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你要我们在基督里活过来。 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那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活过来，不是一个大脑的领受，而是一个生命的本质的升华，是一个生命本质的改变。主啊，你要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你要改变我们的人生观，改变我们的人生活的方式和内容，你要改变我们的婚姻，改变我们的家庭，改变我们真正的为你而活的这样一个真正的心态。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常常软弱，我们求主帮助，也让我们有像玛利亚和这些佣人一样谦卑顺服的心。我们求主帮助，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